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要点。下面请睇详细内容。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约翰拉特克里夫本周罕见秘密访问莫斯科，多名知情人士透露，此行的目的是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拉特克里夫亦谈及伊朗问题，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美方可能追加制裁。川普总统8月26号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但是淡化外界对此行的猜测，说这个是一次半例行性访问。克里姆林宫则证实拉特克里夫和俄罗斯情报官员举行了会谈，但是没有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据 CBS 新闻网8月7号报道，美国情报评估认为普京可能愿意授权在北约国家领土上采取挑衅行动，包括网络攻击、混合行动以及其他尚未构成传统军事攻击的行为。美国官员表示，俄方的目的可能并非引发战争，而是测试北约内部的团结以及川普政府保卫北约盟友的意愿。官员指出，俄罗斯近期一系列行动已经引发担忧，包括无人机侵入罗马尼亚、一枚俄罗斯导弹上个月飞入波兰，以及欧洲近期发生更多网络攻击与疑似蓄意破坏的事件。知情人士表示，拉特克里夫在会谈中亦提出伊朗问题，并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重新开放航运，美方将实施更多制裁。在美伊战争期间，俄罗斯持续与伊朗保持伙伴关系。 CBS 此前报道，俄方曾经向伊朗提供有关美军在中东部署位置的情报，两国多年来亦在无人机制造方面合作。不过川普星期三接受保守派谈话节目主持人格伦贝克访问的时候，否认拉特克里夫此行与外界所猜测的俄罗斯测试北约或伊朗问题有关。约翰拉特克里夫是个非常出色的人，他是 CIA 局长，而且他去那里并不是为了你所说的那些事情。川普说，川普将这次访问形容为半例行性，但亦表示这件事可能会产生一些结果。他随后谈到俄乌战争，说坦白讲，到了现在双方都希望看到它结束。川普政府近来持续推动俄乌停战。拉特克里夫这次行程此前并未公开。一架美国空军飞机星期二被发现飞抵莫斯科一座机场，随后有外交车队驶过市区，此行因而曝光。这个是拉特克里夫2025年出任 CIA 局长以来外界所知首度访问俄罗斯。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上个礼拜曾经联络乌克兰，要求乌方在拉特克里夫访问期间暂停攻击莫斯科、圣彼得堡及俄罗斯北部部分地区，时间涵盖这个星期一至星期三。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亦向 CBS 新闻网表示，几乎事先获知美国代表团将赴莫斯科，并被要求在访问期间暂缓攻击。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拉特克里夫与俄罗斯情报官员进行了接触，但没有会见普京。佩斯科夫说，即使俄美关系处于最困难时期， 两国安全部门亦往往会保持联系。不过而家要讲呢、这个总体上能够喺几大程度上帮助我哋嘅双边关系走出目前所处嘅深刻危机，仲为时过早。佩斯科夫话，佢并表示普京已经喺第一时间听取有关会谈情况嘅汇报。上一次外界所知 CIA 局长访问莫斯科系喺2021年11月，当时嘅 CIA 局长威廉·伯恩斯赴俄与普京会谈，警告俄方唔好入侵乌克兰。数月之后，俄罗斯仍然对乌克兰发动咗全面入侵。据大纪元报道，据媒体分析指出，在中共支持及大量供应零部件的背景下，伊朗萨克特自杀式攻击无人机正在改变现代战争的模式，廉价无人机成战场新威胁。华尔街日报8月25号发表分析报告指出，伊朗萨克特无人机因成本低廉，能够大量制造和发射，已被俄罗斯广泛用于乌克兰战场。报道举例说，在7月初的一日，几乎各处响起了令人毛骨悚然的防空警报尖叫声。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发射了大批新型的以涡轮喷射引擎而非螺旋桨驱动的廉价一次性攻击无人机。这次袭击还包括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共造成大约30人死亡。俄罗斯经常将萨克特和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混合使用，导弹威力更大，但萨克特造价低至大约$20,000，可以大量发射，迫使防空系统消耗昂贵的拦截武器。俄军的改进型萨克特无人机已经更似是导弹，时速可以达大约300英里，约合483公里，大约是旧型号的三倍。乌克兰官员表示，这种高速无人机更难被拦截，中共提供的零部件日益增多。文章分析指出，这款自杀式攻击无人机是俄军的最新创新成果，而同其他型号一样，这一切之所以成为可能，都要归功于中国。据检查过部分残骸的乌克兰官员表示，中国的工厂提供了这些无人机的引擎等零部件。乌克兰方面拆解俄罗斯使用的无人机之后，发现部分新型萨克特配备更多天线、调制解调器和SIM卡，可以利用当地通讯网络修正飞行路径，而越来越多的相关零部件来自中国。乌克兰政府举例指出，俄军使用的新型涡轮喷射萨克特无人机所搭载的引擎是来自中国深圳的特利菲通讯设备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电脑及通讯设备，亦销售微型涡轮喷射发动机。相关产品信息在其英文网站被披露之后一度消失，但中文及其他语言页面仍然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中共外交部日前重复了一贯的辩解论调，说中方严格管控军民两用物项出口，并反对美国单方面制裁，中国供应链起关键作用。随着中国供应链的重要性上升，萨克特对西方零部件的依赖逐渐下降。报道引述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与专家分析表示，长期以来，中共这个华盛顿的主要战略对手可以说一直是萨克特无人机零部件的最重要供应链的背后推手，不论是引擎及零件、伺服电机定是陀螺仪等等。分析人士表示，伊朗这样一个被孤立的国家，得以率先开发并输出这个时代最具变革性的军事创新之一，廉价的会飞的杀人机器，中共的供应链起到了关键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案例是无人机引擎。伊朗早期萨克特使用的引擎设计源自德国林巴克飞行发动机公司。2012年，一家中国企业开始代理生产该公司的引擎，2017年又直接收购这家德国企业。之后，美国财政部制裁了这家同伊朗及俄罗斯无人机项目有关的中国企业。 这种自杀式无人机不但令美国及其盟友头疼不已，而且加剧了乌克兰的平民伤亡，并削弱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优势。沙赫德无人机正在扩散，沙赫德系列自杀式无人机已经不再局限于伊朗和俄罗斯。相关资料指出，中国和印度已经发展出类似无人机，与此同时，伊朗仲喺度向其他国家输出相关技术。军事分析人士米克瑞安对此指出，未来呢类低成本攻击无人机可能会无处不在。呢种武器对未来战争带嚟嘅真正影响，唔只系单架无人机嘅破坏力，而系以极低成本大量消耗对手防空资源。从乌克兰到中东，战场已经显示出一个趋势，现代军事竞争不一定只取决于昂贵的战机和导弹，能不能够以低成本大规模制造并持续补充武器，同样可能改变战争的成本结构。据大纪元报道，星期三8月26号，喜马拉雅山脉中尼边境遭遇毁灭性山洪袭击之后，随着两国伤亡数字持续攀升，一场关于跨国灾难预警和地缘政治责任的舆论风暴迅速在尼泊尔爆发。尼泊尔外交与战略事务资深记者帕尔舒拉姆卡夫雷公开对中共当局提出严厉批评，指责中共在已知上游爆发洪水的关键时刻未向下游发出即时预警，导致尼泊尔付出惨痛生命代价。截至发稿，这次灾难已经造成至少160人死亡，超过800人失踪。关键逃生时间无预警，洪水瞬间吞噬村落。气象与边境数据显示，这场源自西藏高海拔地区的强大洪峰于当地时间上午10点30分左右首先重创中国边境口岸，随后在大约15至30分钟内，滔天洪水和泥石流迅速倾泻至下游尼泊尔境内的蒂姆雷和夏普鲁贝西地区。尼泊尔地质专家和沿岸媒体指出，这15至30分钟的时间差原本是流域居民极为宝贵的黄金逃生时间。如果中方能够在上游洪水爆发的第一时间通知下游，边境社区和外国游客将有机会撤离至高处。然而，尼泊尔官员和当地居民均表示，当时未接获任何来自中方的紧急通报，导致很多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瞬间涌入的洪水连同房屋一同冲走。资深记者，北京忽视邻国安全。尼泊尔外交记者帕尔舒拉姆卡夫雷在社交平台 X 上连续发表多条贴文，对北京当局的边境合作机制提出强烈质疑。卡夫雷写道，尼泊尔一直在度妥善回应我们邻国的合法安全关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北部邻国则对我们造成极大伤害。由于未能对这么巨大的灾难提供早期预警，我们遭受了惨重的人命损失。他更进一步指出，我们不断面对源自他们领土的危机，同时我们还在继续回应他们所有的关切。无论是否有必要，凭什么只有尼泊尔要承受这种单相思的代价？双方官方讲法不一责任归属引发争议。与此同时，中尼双方对于灾害源头和因果关系的解读出现显著分歧。中共党媒央视新闻在当日的报道中声称，10点30分许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进而造成西藏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与失联。这一讲法随即引发海外舆论和战略分析人士质疑，批评者指出，高山水流自上而下，央视的表述有混淆洪水因果方向，推卸中方未及时向尼方通报预警之嫌。此外，海外社交媒体上亦出现指控，说中国国内网络平台正迅速删除并严格审查灾区现场的影片，企图重塑官方叙事。不过亦有地质科学家指出，这次山洪威力极大且事发突然， 中方一则的账目与吉隆海关设施、通讯基站均在第一时间遭到摧毁，边境工作人员同样遭遇严重死伤与失联。通讯基础设施的瞬间瘫痪，可能是导致跨国即时水文预警完全中断的物理主因。连续两年遭遇跨国洪灾预警机制共享性遭质疑。然而这个已经是中方连续第二年一未能就源自西藏的洪水向尼泊尔发出警报，以面临尼泊尔舆论反弹。早在2025年7月，西藏吉隆地区发生冰川湖溃决，并引发跨国大洪水，冲毁了连结两国的桥梁，并造成尼泊尔多人死亡失踪。当时中方同样未提前通报。灾后两国虽曾专称要建立跨国即时洪水预警与水文数据共享机制，但该机制的实施现状显然未能经受住这次考验。印度欧亚时报及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等媒体评论指出，中方长年对边境和西藏境内的水利数据实施严密管控，却在有关跨国人命的水文数据共享上长期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这个令到尼泊尔舆论普遍质疑两国在安全事务上的合作和对邻国关切的回应极不对等。未来的跨国防灾合作亦需更具约束力的机制来推动。据大纪元报道，美国一名联邦地区法官星期三8月26号裁定，解除他此前针对邮寄投票限制而发布的一项全国性禁令。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于星期一作出了一项裁决，为川普政府暂时开始实施这些投票限制措施扫清了道路。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美国地区法官英迪拉·塔尔瓦尼星期三裁定批准了司法部的请求，重新审议他此前发布的这项初步禁令。塔尔瓦尼援引了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在另一案件中作出的裁决。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定各州在现阶段没有资格挑战川普总统的命令，因为该命令尚未对他们管理本州选举的方式产生正式影响。最高法院以6-3的投票结果裁定，下级法院法官在针对川普这项行政命令作出裁决的时候过于仓促，但对于该行政令中的限制措施本身是否合法，以及用来实施该行政令的美国邮政局 USPS 规则是否合法，大法官们并没有作出裁决。塔尔瓦尼星期三表示，他撤销应原告请求发布的这项初步禁令，这个属于不影响实体权利的驳回起诉，即可以再诉的驳回起诉。这个意味着原告可以修改诉状并申请新的禁令，因为美国邮政局已经针对寄送邮寄选票问题发布了最终规则。这项诉讼是针对川普总统3月底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提起的。这项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在社会安全局的帮助下创建一份名单，列出经核实的有资格在各州进行邮寄投票的美国公民的姓名。该命令还规定，美国邮政局只能够向各州批准的可获得邮寄选票名单上的人寄送选票。这项行政令同时规定将为邮寄选票配备特定的安全信封，并在信封上印制独特的条形码，以便追踪邮件。川普签署这项行政令旨在收紧邮寄投票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打击联邦选举邮寄投票中的舞弊行为。但是这项行政令随后引发了多起诉讼，其中包括由23个大多由民主党主政的州和华盛顿特区联合提起的诉讼，即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作出裁决的那起诉讼，还包括塔尔瓦尼星期三撤销初步禁令的这起案件。此案是由女性选民联盟等投票权倡导团体提起的。这两起诉讼都由前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任命的联邦地区法官塔尔瓦尼负责审理。 感谢观众朋友，这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8月25号传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基本定了下来，但是今日伊朗方面似乎又有新的动向。同时间普京要使用核武，这件事引发国际关注。今日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发言人说，如果美国不接受我们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我们的控制之下，所有敌方战舰已经撤离海峡至少400公里。如果美国放弃阻挠并且回去谅解备忘录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商定的框架之内重新开放海峡。这样亦都说明伊朗在谈判方面再生变数。同时间今日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消息传出。有报道说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去世，或者是处于脑死亡状态。同时呢亦都有报道说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基斯坦兵都声称穆杰塔巴已经进入了隐遁状态，只有和什叶派救世主一起现身的时候才会重返人间。外界认为重返人间不就等于是说穆杰塔巴已经死了吗？而大西洋月刊亦都有报道指伊朗内部消息透露穆杰塔巴一是已经去世，一是就处于植物人状态。但是昨日川普接受格伦贝克访问的时候说，他不认为穆杰塔巴已经死了，他认为穆杰塔巴呢是受了非常严重的伤，身体左边手臂脚都有严重受伤。川普呢还在这次访问里面提到，他支持要在美国全国范围之内禁止伊斯兰教法。值得关注的是伊朗呢是传出了多个报告，伊朗特种部队已经在伊朗中部阿哲德省的侯塞恩广场周围部署。全国多个军事单位包括革命卫队的特种部队和法特恩部队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而原因是什么呢？现在还未知道。外界亦都猜测是不是因为今日传出以哈去世了，所以要防止民众暴乱。目前的情况随时呢伊朗都有可能变卦。 Axios 在昨日25号有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话俾几位外长听，美方目前呢预计唔会对伊朗发动新嘅攻击，重点将会转向海上封锁同新嘅制裁压力。不过呢美方嘅官员亦都表示，如果伊朗首先发动攻击，美国依然保留重新动武嘅选项。按照而家嘅规划，呢一套暂缓主动军事打击、改用经济同海上压力嘅政策，至少呢可以持续到今年美国嘅中期选举之后。亦即是说中期选举之后，如果伊朗还在这个状态，新的军事打击将会到来。而以军目前是没有停手，在今日黎巴嫩多个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行动。西部加里里和中部上加里里地区都是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而就在这个星期之内，先后上任的三名真主党领导人都被消灭了。目前看来美军呢是不会再利用美国扶植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来进攻伊朗的了。因为由库尔德族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昨日宣布解散，这支有10万大军的部队呢现在已经完全编入了叙利亚国家军队。值得关注的是，昨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亲自飞去莫斯科，警告普京施压伊朗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呢俄罗斯亦都会面临经济孤立行动的打击。咁喺呢件事之后，今日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同普京预计会喺下个礼拜嘅吉尔吉斯斯坦会晤，两国呢将会签署一项价值250亿美金嘅协议，兴建新嘅核电厂。呢、这个协议涵盖咗伊朗南部要兴建四座先进嘅核反应堆，呢、这个系伊朗到目前为止最大嘅核电项目。听讲俄罗斯拒绝咗拉特克利夫嘅警告，而且呢仲话俾伊朗听唔会受美国嘅威胁影响。 美国前脚对伊朗发动的经济孤立行动，后脚普京就注资。这样亦都显示俄伊两国正在深化战略伙伴关系，而普京就在硬撼美国。目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谈判陷入了僵局，俄罗斯的战局亦都是节节败退。彭博社的报道说，普京有计划会升级战争，甚至开辟第二战场的进攻波兰，或者是对英国境内发动袭击。而波兰已经在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边境部署28架坦克。彭博社报道说，俄罗斯正在考虑进一步升级军事打击，包括呢对基辅的市中心、购物中心等等这些民用设施，还有其他城市的基础设施发动更猛烈的弹道导弹袭击。而俄罗斯的官员认为，普京很大机会会在最后关头对乌克兰使用战术核武来做最后手段。而目前中国和印度等等关键伙伴在私底下已经强烈警告普京不要采取这类行动。另外呢，每日邮报有报道说，英国新首相贝安德日前承诺会帮助乌克兰制造远程导弹之后，莫斯科发出终极警告，说英国帮助乌克兰会付出沉重代价。而英国安全官员已经发出警告，说俄罗斯很大机会会对英国境内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卫报在今日的消息说，英国各地民众将会被告知要囤积水和罐头食物，外国办公室亦都敦促民众为紧急情况做好准备。值得关注的是，今日海恩将军和克格塞斯还有拉特克里夫去了白宫开闭门会议，川普可能听取了有关美俄之间的简报。同时呢，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比预计听日会抵达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以及盟国的大使们召开高层会议。咁呢一系列的安排说明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外界认为普京想发动核打击的消息传出之后，亦都不排除他真的有这个可能性，起码是战术性的核打击。因为只有依靠核力量，普京现在才有机会挽回战场败局，才有可能为他博得一线生机。而他现在早就已经没有开战前那种威力，所以呢亦都要绑定伊朗来牵制美国。而值得关注的是，昨日拉特克里夫在前往莫斯科之际，公开追踪数据显示，美国有至少四架伊六水星战略通讯指挥机，亦即是末日飞机，在不同的区域入面同时起飞。
26号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刚刚结束对莫斯科的访问后，与战争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一起前往白宫。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政策副部长科尔比亦将前往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及盟国代表举行会谈。外界质疑，到底有乜嘢事需要咁紧急嘅进行讨论？当日川普总统透露，拉特克里夫访俄可能取得一啲成果。克里姆林宫随后回应，拉特克里夫此行系为咗进行安全部门之间嘅接触。外界猜测，华府可能正在针对俄乌战局以及北约安全形势进行新一轮战略评估。当日，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感谢习近平在乌克兰35周年独立纪念日致贺。由于中共持续在俄乌战争期间援助俄罗斯，泽连斯基的贴文迅速引发关注。泽连斯基发文表示，独立是无条件的价值，对所有其他主权国家来讲亦是如此。乌克兰珍视过去35年来与中国的相互尊重，以及充分认可双方人民价值观的基础上所建立的关系。对此，台湾国安战略教授、开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表示，我认为这个不是泽连斯基突然亲中，而是在美俄外交加速接触之际，乌克兰主动多押一张牌。第一， CIA 局长拉特克里夫突然访问俄罗斯，代表美俄之间正在启动非常敏感的高层安全沟通，而且川普亦表示，这趟行程可能有助于处理俄乌战争。对基辅来讲，最怕的就是美俄两个大国先倾好，再回头要求乌克兰买单。第二，所以泽连斯基这个时候特别感谢习近平，其实是在向中共话，就是中共既然对莫斯科有影响力，就不要只站在俄罗斯旁边， 亦应该为停战出力。泽连斯基明确表示，希望中共发挥外交影响力结束战争。第三，这个亦是典型的多边落注，因为目前乌克兰正把握美国斡旋窗口，甚至已与美欧整理出停战构想。因此，泽连斯基感谢习近平，讲穿了不是敌我不分，而是外交现实，就是美俄正在谈，乌克兰更不能够让中共完全倒向俄罗斯。而就在 CIA 局长访问莫斯科之后，俄罗斯周边又出现了新的军事动向。卢卡申科突然下令对白俄罗斯军队进行战备检查，其中一个旅将离开其常驻基地并执行未公开的任务。这次检查是在特拉维夫访问莫斯科之后宣布的。彭博社报道说，普京最终可能在乌克兰诉诸战术核武器。俄罗斯最亲密的盟友中国和印度已经私下警告普京和克里姆林宫不要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而伊朗半官方的梅尔通讯社报道就说，伊朗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价值250亿美元的协议，将共同建设新的核电站。两国总统预计将在下个礼拜在吉尔吉斯会晤。另外，英国安全官员警告俄罗斯可能对英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据报道，英国安全官员已警告贝安德首相，俄罗斯可能考虑对英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原因是英国持续支持乌克兰，英国拒绝退让。尽管威胁日益加剧，英国仍坚定地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表示如果莫斯科认为恐吓能够迫使英国放弃盟友，那他可能大错特错了。
尼泊尔和中国西藏交界的波特科西河，在当地时间这个月26号早上9点左右发生山洪暴发，洪水顺势向下流，并瞬间淹没了西藏和尼泊尔两边的村庄。西藏这边的中共官社和官员亦都被影到瞬间被土石流淹没。尼泊尔当局统计可能有成千人失踪，包括340名外国游客，但是伤亡难以估计，以致遇难了有160人。据报道，失踪者入面包括来自9个国家的游客。这件事惊动了中共党魁习近平，要求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但是民众转发官媒相关信息的报道却被封杀，令外界怀疑救灾是不是又是一个烟雾弹。据路透社引述尼泊尔灾害管理部门和卫星影像专家分析，灾害可能和冰川崩塌有关。大约 4.4 级地震引发冰川下部失稳，大量冰块、岩石形成冰岩雪崩，阻塞或者冲入河谷，最终形成巨大洪峰，向住下游拉苏亚方向直卷。媒体报道说，一块阔约2000英尺的冰块从冰川上干净地断裂，这块冰从大约17000英尺的高度跌落来，下降了近4000英尺。19座机动桥梁被摧毁。尼泊尔媒体报道称，洪水冲走了拉苏亚海关办公室的车辆和设备，5名员工失踪，超过300架停在检查场和等候通关的车辆，包括货车，全部都被洪水冲走。一名直升机飞行员阿曼布达托基在空中目击洪水，他估计部分洪峰的高度达到5至6米。社交媒体流传的影片显示，洪流夹杂住泥沙、树木和碎石，迅速冲过河谷，桥梁、道路和周边设施受到猛烈冲击。部分画面显示洪水瞬间吞没沿岸的区域。泥石流同时对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口岸造成严重破坏。吉隆口岸是中尼两国重要的陆路口岸，亦都是北京一带一路倡议入面的重要通道之一。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说，
吉隆口岸这个地方发生泥石流并不是第一次， 在去年七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一次大型的这个泥石流，那么这一次其实规模是比上次更大的。既然去年刚刚才发生过这样一个大型的泥石流，为什么就没有建设一个完善的预警的机制呢？在我看来，这个其实跟中共整个它的机制那是有密切关系的，就是中共的这种官场的不作为了，或者是完全的极度的漠视老百姓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等等，才会出现这样的天灾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在这个同一个地点。
此外，中尼两国关于灾源的报道差异巨大，目前尼泊尔初步统计的已知丧命人数已经上升到至少160人，而中方目前只是说有重大伤亡和失联。大陆官方通报尼泊尔那边发生泥石流，而尼泊尔军方和部分媒体就说洪水是由西藏方向进入波特科西河。此外，有网民转发央视、新华社相关灾情信息之后，被微博定性为违规，限制可见范围。平台给出的理由包括涉及时政有害内容、曲解国家政策等等。唐正远认为，
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呢在频频的封杀这个相关泥石流的这个视频啦，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这个灾区的信息的等等，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就是因为中共自己意识到，如果说放任大众都在讨论这个事件，那么毫无疑问可能就会涉及到要追责的问题，为什么没有预警机制，或者是甚至这个口岸的选址是不是符合这个地理学的这个科学等等，是吧？所以呢，中共他自己心里心虚，中共他自己知道有他这个人祸的因素在里面。
截至北京时间夜晚8:30，大陆官方仲未公布吉隆口岸具体失踪或者伤亡人数。民间热烈讨论认为，这种灾情连楼都没埋，起码有成万人不见了。中共官方宣布，吉隆镇到国门方向已经实施为期7日的双向管制，只是准救援车辆进入。专家警告，上游可能仲存在阻塞物，不排除会发生第二次洪峰的可能。
八月下旬，中共高层人事变动异常剧烈。自从习近平多个家奴亲信儿子出事之后，习近平的不干子江金权缺席人大常委会，已传出被抄家的消息。昨日8月25日，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召开，常委会组成人员应该是175人，但是实际出席149人，多个座位空置。中共央视的镜头显示，人大常委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沪宁的前副手江金权个位空了。他原本呢应该是坐在江天亮和汤维健之间的。而江金权缺席了重要的会议，加上上个月传出抄家消息，令外界对中共高层权斗再次产生联想。王沪宁担任这个研究室主任长达18年期间，江金权是他重要的帮手，他曾经参与炮制前党魁邓小平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等官方理论，还在2021年公开叙述两个确立的内涵，被视为是习近平重要的理论不干子。今年5月，有自媒体就爆料说江金权被带走之后获释。7月中旬，多个账号再次传出他全家被带走兼被抄家，肯定是回不到来了。外界认为江金权被抄家，肯定之后亦会影响到王沪宁。对此，中国问题专家唐正远先生认为，
这个江金权缺席基本上坐实了他之前出事被查的传闻。江金权呢是习近平定于一尊的政治化妆师，习近平臭名昭著的2442，就是他名师父想一手打造出来的。所以江金权出事绝非普通的反腐，更不是什么习近平有道德洁癖，专门整自己人来显示铁面无私，天下为公。唐先生认为江金权被查是调动中央打破习近平一人独断，恢复集体领导的重要一环，目的呢就是用江金权这个2442始作俑者的犯罪行为来否定习近平，定于一尊的合法性是为了打击习近平的威信和人设而来的。江金权只不过是代主受过啫。唐先生认为江金权这种靠政治正确上位的官员可以捞到多少油水呢？更何况已经退休去了人大养老，对反习派夺权并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那为什么还不放过他呢？就因为他们存在起着强化习近平不可为逆权威的作用，所以整走他，习近平的造神牌位就变成了一块可笑又丑陋的木牌。
中共政局不稳，有权有势的人都在想办法逃离中国。而中共出入境新规将会在9月15日实施，各地口岸已经频频传出出境公民被拦截的事件，不少人办理护照或者通关时才经过被列入限制名单。大纪元独家获得了2017年新疆伊犁州公安机关的机密文件，这份机密文件披露的公安系统早在9年前就已经建立了层层出境管控架构。从这里亦可以看出，中共在出入境方面早已锁定了52类人群，形成了既出不去、回国又遭深度审查的双向闭环。文件显示，新疆公安厅设立了35条出境红线，这套原本用于新疆特定区域的边控思维和手段，现在已经向全国扩散，包括在校生无故辍学、家庭经济一般但出国留学、合法变卖房产或者牲畜、拒绝领取政府补贴、使用翻墙软件浏览境外网站和境外频繁通讯，或者是透过支付宝等支付工具产生资金往来的人群，都可能会触发出入境限制。而多数条款还附带了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的连坐规定。还有就是公安机关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人员，这条垫底条款赋予了基层无限的裁量权。而这样亦都反映出中共针对自己人的防御一早已经开始，稍有不慎可能就会被列为打压的对象。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先来看几条快讯。美国司法部26号宣布已瓦解一起中共黑客的入侵行动，声明指出当局已扣押 QScan 和 QD Router 这两个黑客所使用的平台网域，这些平台是由南京新九维网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的，而公司客户包括中共国家安全部以及共军，最少从2018年起该公司就开始入侵。司法部、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联邦准备理事会、参议院和其他敏感政府机构均为其攻击目标。在美国和伊朗谈判结束战争陷入僵局的时候，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生死或者健康状况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焦点。美国总统川普26号接受保守派电视台主持人贝克访问时说，我不认为他死了，他伤得非常严重，他身体左边、手臂、腿、整个左半边都伤得很重，但我不认为他死了。川普亦表示，对伊朗的军事和经济施压即将取得重大胜利。另外，伊朗和俄罗斯签署了一项价值250亿美元的协议，用在建设新的核电厂。伊朗总统和普京预计将在下周在吉尔吉斯坦会晤。南韩警察署礼拜三表示，25岁的中国女留学生文文到大邱加图纳大学研究生院领取毕业证时遇害，犯罪嫌疑人是30几岁的郑某，亦是中国籍，涉嫌毁坏、遗弃部分遗体。警方已对郑某进行了询问，将进一步调查作案动机。具体犯罪经过及郑某和 A 某之间的关系。随着案情持续燃烧，社交平台涌现大量网友爆料，指出郑姓凶嫌早已是恶名昭彰的骚扰惯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今日遭遇洪水引发重大灾情，成为全网关注焦点。从中国西藏吉隆港的闭路电视画面看到，可以看到口岸至少停有10多辆大客车，突然有好多人往反方向疯狂快速逃生，但几十秒内混杂大量泥石的洪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山上冲泻而下，电闪雷鸣间摧毁吉隆口岸、联检大楼和附近的停车场。拔腿狂奔的民众 连逃的机会都没有，当场惨遭活埋，下秒出现在监视器镜头前的。只剩弥漫滚滚烟尘的末日景象，除了第一现场的监视器影像，稍早社交平台亦有疑似救援队伍的空拍流出，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及邻近山谷被土石流淹没，沿岸多处建筑和设施设备亦遭到泥石流吞噬。还有另一段完整记录到灾前及灾后空拍影片，尼泊尔一则山洪爆发，大量混杂泥石流的洪水一路冲泻而下，就好似一头失控的巨兽，先过一分钟就来到吉隆口岸，随手就将口岸大楼吞了。冲击画面曝光后引发热议，有大陆民众说太可怕了，一瞬间就没了，亦有人说中共这次做什么这么快做出反应，可见灾情严重，希望伤亡人数减少。还有影片显示提姆雷一座桥梁被洪水拦腰冲断，变成小于字形。有目击者仲向路透社表示，成座村庄已被洪水淹没。网传尼泊尔大约40座桥梁、19个水力发电项目同埋几千座其他结构被摧毁。截至发稿前，据尼泊尔警方在 X 平台发出的贴文指出，已造成最少157人死亡，另有最少41人住院治疗。目前失踪游客人数大约579人，其中466人为来自28个国家外国公民，其中54人来自美国。稍早 BBC 报道，尼泊尔外交部长雪斯亚卡拉向议会表示，根据初步信息，当地时间8月26号8:37左右发生了地震。他表示地震随后引发了雪崩，跟住导致山洪爆发。不过他指出，相关团队目前仍在核实这些信息，但后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种震动并不是地震，而是由这一次异常剧烈的山体滑坡引起的，其强度相当于 5.2 级地震。网民分析，引发泥石流的水体可能来自西藏高原的大量融冰，吉隆口岸附近高山上的冰川湖突然溃决奔流而下，导致泥石流。2025年7月，吉隆口岸附近东林藏布河上游就曾发生了冰湖溃决，形成了泥石流，导致东林藏布河水暴升，冲毁了中尼友谊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亦在 X 平台发帖文表达声援，表明美国国务院随时准备向尼泊尔政府提供必要的人道援助。就在洪灾刚刚发生时，中方报道第一句是强调，因尼泊尔一侧发生了泥石流直接掉落，或者牵扯到国际影响，习李紧急批示部队居然亦行动起来救灾了，并下拨了一个多亿的资金。不过比起在国内广西等各地的洪水洪灾的态度和做法，是在这里叫人觉得总是有些想造贼心虚，想掩盖些什么。从中共官媒报道，中方一则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数中断，但最新报道截至当地时间20点，西藏泥石流仅造成3人死亡、265人失踪。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有中国网友发现大量洪水现场的影片被发入了微信群后，相关的内容正在遭全网删除屏蔽。还有网友转载央视和新华网发出的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画面和相关信息，被微博判定为含有时政类违规信息，被限制为仅自己可见。平台给出的违规理由包括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的报道和评论中发布时政有害内容，曲解国家政策，损害国家利益， 扰乱社会秩序的内容，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内容。灾难正在发生，不过灾民的声音却正在消失。26号消息， CIA 局长特访莫斯科后，北约东翼预警机和电子侦察机密集升空，加强对俄情报监视带。美国 CIA 局长拉达克利夫8月25号秘密飞抵莫斯科，和俄方情报官员举行会谈，停留大约6-8小时后返程。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6号证实，双方透过情报管道接触，但普京总统并未接见，具体议题则拒绝透露。美国总统川普则形容此行算是半例行公事，并暗示和结束俄乌战事有关。就在这场特访之后，北约东翼今日出现了明显加强的空中监视行动。根据 X 平台军事博主公开的飞行轨迹追踪，欧洲上空陆续出现了多架空中加油机，至少两架 E3 哨兵预警机同步执行任务，一架自德国起飞向着意大利方向前进，另一架则在罗马尼亚上空长时间盘旋后向南转移。与此同时，英国皇家空军一架 RC-135W 矛钉联合电子侦察机飞向波兰领空，瑞典情报监视和侦察飞机亦在芬兰和俄罗斯边境沿线执行任务。这些特种军机同时升空并非偶然。根据北约公开性能资料，一架 E3 在大约30,000英尺高度飞行时，监视范围可超过31,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整个波兰国土，都是为了针对俄国的。因此罗马尼亚上空的 E3 足以覆盖黑海西部、摩尔多瓦、乌克兰南部和俄军部分导弹和无人机飞行走廊，只要俄军雷达开机，切换频率或者防空单位移动，该机即有机会记录信号特征，判断雷达位置、工作模式和战备状态。瑞典长期使用的 S-102B 特种侦察机则透过固定航线持续收集雷达、通讯、导航和武器系统电磁信号，建立俄军日常活动规律。从整体部署来看，北约正将罗马尼亚到黑海、波兰到波罗的海和芬兰到俄罗斯北部边境三个方向串联成更完整的情报监视带。外界推测，这一次密集升空和 CIA 局长特访高度相关，华府可能掌握莫斯科准备新一轮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测试等异常威胁信号，所以才会直接交涉。同时，英国每日邮报近日引述情报指出，莫斯科因英国持续支持乌克兰，包括提供导弹技术和无人机相关协助，已向英方传达可能采取直接军事行动的警告，进一步升高紧张。英国表示将持续支持乌克兰，直到俄国放弃战争。就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密访莫斯科的时候，一座俄中合资巨型化工厂燃起了熊熊大火，火警造成7人丧生，其中6人是中国公民，另有152人受伤，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据路透社报道，俄国石化公司西布尔和中共国有炼油巨头中国石化持股40%，共同投资100亿到110亿美元建设工厂。该工厂距离投产仅几周之遥，大火突袭了工厂的核心设备热解装置，过火面积大约2000平方米。目前火灾没有外部攻击的迹象。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认为工厂可能违反了俄国的工业安全法规。 随着中共9月15号施行新版出入境管理规定，各地口岸近期频传拦截出境公民事件，不少人办理护照或者通关时，先惊觉自己已经被列入限制名单。大纪元时报独家获得2017年新疆伊犁州籍公安机关机密文件防贿赂工作手册，揭示中共公安系统早在9年前已完成一套从自治到基层层层加码的出入境管理架构，合计锁定52类特定人群，这套机制形成既出不去回国又遭深度审查的双向闭环。文件显示，新疆公安厅设立17类限制出境人员及后续新增18类，合计35条出境红线。伊犁地方公安再追加8大类防回流人员和9类重点目标人群，共17类。35类红线涵盖传统危安、涉恐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亦将日常生活选择罪名化。在校生无故辍学，家庭经济一般却出国留学，合法变卖房产或者牲畜，拒绝领取政府补贴，使用翻墙软件浏览境外网站，同境外频繁通联或者透过支付宝等支付工具产生资金往来等，均可能触发限制。多数条款附带及其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连坐规定，并设有公安机关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其他人员兜底条款，赋予基层无限裁量权。伊犁17类防回流目标则聚焦出境未归、过去26个涉恐国家、留学经商少数民族、敏感时段和敏感背景等人员，一旦入境可能立即被带离盘查、强制解锁手机，或由一体化作战平台推送预警，要求基层民警7日内正面接触并实施至少90天管控。这套原来用在新疆特定区域的边控思维和手段，如今正随新规和口岸派出所盘查升级，向全国扩散。文件揭示的52类控管大网，将普通人日常通联、资产、留学和亲友关系全面纳入监控。中共以国家安全为名，已经对公民出入境自由进行严重收紧。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艺术家高新，因创作讽刺已故领导人毛泽东的作品，25号遭河北省三河市法院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誉罪名处3年有期徒刑。美国国务院26号对此表达重大关切，并批评中共法院拒绝外交官旁听。现年70岁的高新以毛泽东下跪忏悔塑像等作品著名，他2022年移居美国，2024年8月带着妻儿返乡探亲时遭逮捕，惊讶到而家中共法院今年首早闭门审理此案，起诉依据为2021年实施的法律，而他所涉行为发生在比这个更早的多年前。高新拒绝认罪并决定上诉，因已羁押大约2年，理论上明年可获释。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声明指出，对此案抱持重大关切，并强调美国持续支持言论自由权，包括透过艺术行使此权利。发言人还透露，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及其他国外交人员25号试图旁听宣判，但遭法院拒绝进入。这一次判决距离主席习近平预计访美只是剩不到一个月，华府公开表态格外引人注目。70岁的高新和他的弟弟高强，合称高氏兄弟，山东人，是先锋艺术家。2024年8月警方在他位于北京郊外的工作室将他带走，妻子和7岁的仔亦被禁止离境。 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我们下期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